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上帝使他的儿子替我们成为罪人，然后击打死亡，这个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我们的过犯才得以赦免。赦免是太难的事了。耶稣在看到那个瘫子的时候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犹太人发出一个非常正确的神学，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各位，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个犹太人可以立刻把耶稣杀死了，因为只有上帝能赦罪。甚至连上帝的赦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旧约我们就看到一个观念，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即使上帝要赦免，也有东西要流血。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各位，赦免就不要有处罚，对不对？有处罚就不是赦免，有流血就不是赦免。所以这个话要了解，就是必须有一个代赎的，代替流血的，代替死亡的，上帝的公义才得以执行。上帝的公义得以执行，上帝的怜悯才得以临到。这个是救赎论，这个太丰富了，我们简单先讲到这里。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妻子，因为这都是以弗所书讲的，尤其在后面，是你重大罪恶，是他的儿子替你流血，你才得以涂抹的。这是照着他丰丰富富的恩典，这是一个丰富的恩典，这不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巨大不可思议的，比丑小鸭变天鹅，比 Cinderella 变皇后，比乞丐变王子，比麻风病人变医生还要更稀奇，比死人复活还要更稀奇。这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这个是在他永恒里的一个计划。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我们就看到上帝开始做这个拯救的计划。当然这个拯救计划更早在他心中永恒之前就有了，但这是丰富的。魔鬼也一直要败坏这样的计划，不过感谢主，这个计划并没有被败坏，照他丰丰富富的恩典得以实践了。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个原文不是赏，原文是那个大水，那个大水流出来，就是那个泉源涌出来，那个字眼哈。诸般的智慧聪明，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两个经文，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是上帝的智慧，整个的拯救，上帝借着十字架，借着他的耶稣的死，这是他的智慧。神使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节。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让自己的儿子死，这不是最愚拙的事吗？但是这个从上帝来讲，这是他的智慧，这是他的聪明，那么这当然也是他的大能力，这是他的能力哈。神用诸般的聪明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另外一个经文在罗马书，当然你还可以想到很多的经文啊。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整个上帝从创世以前，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到五旬节，到福音的广传，这都是他的智慧。如果我们在看教会历史和看你个人生活的时候，我相信如果在圣灵光照下，你也不能不敬拜上帝。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智慧，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太聪明了。当然在 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觉得这是最烂的、最笨的、最差劲的。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救人？对不对？当人家听到什么南亚的地震的时候，某些基督徒受苦的时候，或者某些基督徒抱怨上帝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上帝是没有智慧的。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这么愚蠢啊！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极大的智慧。你要看到这是智慧，是圣灵的工作。你要看到这是智慧，是看到十字架。你要看到这是智慧，求主给你敬畏神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不敬畏上帝，你要用你的小聪明来批判上帝，你永远看不到，你在痛苦当中。以弗所书不像是一个在监狱里的人写的，以弗所书不像是一个非常委屈的人写的，因为这个人在最大的委屈中他也经历最奇妙的十字架，所以他的特点是什么？丰富，很丰富，像一个在皇宫里的人写的，像一个亿万富翁写的，很丰富，因为他认识上帝。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又是他预定的美意，是他在万事以前，不是因着我们，他就计划要让我们知道的。这是一个美丽的旨意，这是一个慈爱的旨意，这是一个我们测不透的旨意。但是他借着圣灵，借着十字架，借着上帝的话，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各位，你圣经里面这个观念很重要，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就是知道和认识。知道上帝，认识上帝，可以让我们更感恩。你知道上帝的丰富有多奇妙，你知道上帝的慈爱有多奇妙，你知道上帝的智慧有多奇妙，你对他的感谢和顺服和信靠和喜悦就更多。就像你知道你丈夫多爱你，你会更觉得幸福。今天我们基督徒对于知性悟性这个部分很看轻啊，我们不要看轻这个，这是很重要的。在以色列，在包括在先知书里，常常都讲到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是多么的丰富。新约里面也是，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我们就结实百倍。这是那个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那个撒在豪土里，就是听到明白，知道上帝的丰富。我做牧师也是一样，我自己对自己也是对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自己，当我们认识知道上帝多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喜悦，就有力量。我们的赞美也才是真实的，否则你赞美些什么呢？你只不过是一时的激情哈。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为什么这里讲到他旨意的奥秘呢？他的旨意就是他救人的这个，他一切掌管万有的旨意，包括拣选我们，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讲是一个奥秘呢？奥秘就是如果不是上帝的帮助，我们不能明白的，费解的。我们也可以说南亚的地震是一个奥秘啊，因为如果照我们自己理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人生就是一个奥秘啊，我们很多的遭遇我们不懂为什么会这样。那圣经里面讲奥秘呢，我自己看可以把它分几个哈。第一个，道成肉身是一个奥秘。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道成肉身是奥秘。那其实我们讲奥秘，不管是道成肉身、十字架预定，或等一下我讲的神的国、基督的丰富、神的智慧啊，还有各样哈，其实你都讲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这小脑袋不能测透的，太奇妙。但神不会让我们一直都不明白，神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一个谦卑的心，就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越明白我们就越喜悦，越谦卑了。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然后最后会复活，会被传于外邦，甚至被你我和许多的人我们能够信服。最后耶稣的肉身是被接到荣耀里的，这不只是指耶稣的死里复活，也是指耶稣的再来。神的旨意会成就，这奥秘太伟大了。 我们今天在讲，我们今天在传，我们在讲教会的传扬，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啊。各位，今天很冷，对不对？你想到100年前，就有人到这个不毛之地，在台湾的每个地方来传扬，那里面不知道碰到多少危险。那时候台湾，包括在这里，多少野兽，我是只在马街那个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那其他比台湾更恶劣的地方，单单是被传于外邦这5个字就是奥秘了。怎么可能有人到台湾来？他来台湾挖黄金吗？他来台湾发财吗？干嘛跑到这里来？然后更稀奇的是被世人信服，我们怎么信得下去？我们怎么能够信？然后最后会在荣耀里面，这是一个奥秘。现在我们真的没看到，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失学的时候、失意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更看不到这是奥秘。奥秘是道成肉身，奥秘哥罗西书2章2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个包括在旧约里的基督，上帝的话，新约里的基督，在马槽里的，那这个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罗马书16章26节，这里显明出来不仅是指道成肉身，不只是指耶稣的降生，也指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和整个这个道理被传扬了。好，奥秘是道成肉身，奥秘也是十字架。哥林多前书2章1-2节，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一个奥秘，因为上帝让他儿子死在这上面，我们实在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经过我们2000年来神学家、布道家，我们自己不断的了解，我们还是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就我们所了解的，已经叫我们够赞美上帝了。但是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上帝这么爱，为什么上帝这么爱我们，这么爱耶稣，而却要叫耶稣死？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这是救赎论的部分，就包括上帝如果要赦免、要拯救，罪一定要被对付，如果对付我们，我们会死亡，就耶稣有个代赎。他为什么要叫他自己儿子受这么惨痛的痛苦？我们不晓得，我们只能说爱。我们能不能说爱是一个奥秘呢？我们人间的爱都有很多不懂的，那上帝的爱是不是我们更不懂呢？但是上帝的圣灵是不是能让我们也多多少少对上帝这种爱有一些了解，使我们能更爱上帝，也更爱不配的罪人呢？好，奥秘第三个，我觉得当然就是预定了。神为什么这样预定？神为什么预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不得救，也是我们不懂的奥秘。哥林多前书2章7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是从前所隐藏，从前所隐藏当然是旧约的时候，但旧约的时候神也不是没有启示，新约的时候就算神保罗把它讲出来，但是这也是路德讲得很好，神越把自己启示出来，往往就是越隐藏自己，神越隐藏自己，往往就越启示出来，把自己启示出来。好，这我讲一下哈。神把自己启示出来，你看到耶稣就是看到上帝了，你看到道成肉身，耶稣在马槽里降生，就是看到神降生了。你看到耶稣的每一个动作，你碰到看到耶稣的每一点，都是神把自己启示出来，因为那么清楚嘛，清清楚楚可以摸到可以看到。可是路德讲得很好，神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他把自己隐藏的最深。为什么？各位，当你看到马槽里那个 baby 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就是上帝，你可以摸到可以看到，好清楚。可是你不觉得上帝藏得更深吗？怎么可能一个会哭的 baby 是上帝啊？希律一剑就可以把他刺死，那个在马槽里的那个孩子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你相信吗？他把自己启示出来，岂不把自己隐藏得更深了吗？各位，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钉子钉进去很清楚， 那个肉那个血很清楚，上帝死在十字架上很清楚，把自己启示出来。可是上帝怎么会死呢？上帝怎么会受那么多羞辱？你看到上帝在十字架上，你不觉得他更隐藏了吗？神越把自己启示出来，对我们这些血肉之躯就是越隐藏。当然如果有信心的人，我们越看到这些，我们就越知道神真是显出来了。而神越隐藏自己的时候，没有比他把自己藏在一个 baby 的里面，藏在一个死亡的里面更隐藏了。可是上帝巨大的慈爱、复活的大能、公义的要求，岂不更显出来了吗？那是有信心人才看得到的。神越把他预定的计划启示出来，对大多数的人，包括基督徒，岂不越迷惑吗？预定，这很迷惑哎！神怎么会这样做？神越讲得清楚，大家越不想听。所以神把他预定的计划讲出来，其实也是把他深深的智慧隐藏起来。那真是需要有信心的人才能越能理解哈。这里我也在讲路德讲的话。路德说，理性之光不能叫我们看见上帝会称罪人为义，我们的理性，我们堕落的理性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有这样大的恩典。我们要看到上帝这样大的恩典，称罪人为义人，让我们得救，我们需要有恩典之光。恩典之光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拯救。但是恩典之光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上帝预定某些人得救，预定某些人下地狱。他说这需要荣耀之光，就是我们刚刚将来到天上看到荣耀之光，我们就真的是对上帝的预定，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你的荣耀，不是你的羞辱。而如果我再讲一句话，恩典之光、荣耀之光、理性之光其实是一个光，就是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接受上帝的话，这一切我们都能接纳。如果不能接纳，恐怕一个都不能接纳，你连理性都没有，是世人。好，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哈。在圣经里讲奥秘是指将来的事情，包括神的国，包括基督的丰富，包括神的智慧。在旧约但以理书29:24，但以理说，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那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神的国是一个奥秘，神指示我们才知道，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后面会看到以弗所书3:8-10，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掌权的应该也是指天使了。那么连天使都不明白这个奥秘，那个神基督的丰富、神的智慧、神的国是如何进行的。不要说尼布甲尼撒这些愚蠢的、自以为是的世上的君王了，连天使都不明白上帝这个奇妙的安排。但是你有谦卑的心，你透过十字架你都能够明白，纵然讲不出来。启示录10:7，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众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其实你在这里也看到，那个奥秘就是福音，就是佳音，就是福音的真理哈。启示录11: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世界抵挡上帝的世界终于要成为基督的国度，这是奥秘，这是神的旨意。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就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 包括个别的你我，包括你今天在这里上课，包括天气冷，包括南亚地震，一切其实都在神的奥秘中间，神的旨意中，就都是，其实就是一个神指示，我们就明白了。我觉得神的福音、神的律法、神的创造、神的拯救，其实都是奥秘，只是我们把它讲一下，就是特别讲到我们的堕落，不认识上帝，神怎么让我们再认识他，怎么再回到他那里，是一个奥秘，是一个福音的真理哈。奥秘也是同归于一，也是一个奥秘，这在以弗所书，都在以弗所书讲到。第一个就是1:9-10，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都就是都在上帝里面有最美好的结合。这里你甚至可以想到那失羊的比喻，不会有一个失落的，我们所有的不会有一个失落的，所有的祝福不会有失落的，所有的人不会有失落的，所有的美好不会有失落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以弗所书3:6，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人想不到的，测不透的，人心想不到的，外邦人居然也能得救，其实跟以色列人得救一样，都是借着福音，借着神的恩典。那因此以弗所书讲到外邦人会得救，罗马书讲到犹太人会得救，这也是奥秘。犹太人归主是一个奥秘，罗马书11:25，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都要得救，得救的方法也都是一样，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借着人觉得最愚拙的办法。复活的改变也是一个奥秘，哥林多前书15:51，我如今把一件奥秘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其实这跟拯救还是一样，因为我们怎么能进神的国呢？这个属血气的人不能进神的国，行事败坏的不能进神的国，而我们怎么能进去？那么以色列家不能进神的国，外邦人不能进神的国，我们都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进去。这个恩典是对我们来讲小小脑袋，我们不知道我们坏到这个地步，我们更不知道上帝好到这个地步，我们不知道我们愚笨到这个地步，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智慧到这个地步，我们不知道我们恨上帝恨得这么深，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爱我们爱这么深。上帝的福音让我们都知道，所以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是一个奥秘。那么我们都要被改变，不仅复活的身体的改变，我们重生得救也是改变，这改变让我们认识了上帝，认识了自己，这是奥秘。以弗所书5:31-32，他讲夫妻的关系也是一个奥秘，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我们弟兄姐妹的联合是成为一体，这不是成为一个灵而已，成为一个身体，这包括有物质的成分，我们实在不太能理解。那这个也不要把它想成只是夫妻的关系或教会里面，这再次要想到上帝永恒的这个计划，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不会损失，不会失去任何一个祝福。各位，你有损失的经验吧，买错了股票，投资的错误，或者说最简单的，我们以前看篮球赛，哇，一个很好的镜头错失了，那就再看不到了，现在有电视可以重新看到。那么但是我们总还有一些损失。各位，你现在可能有的损失包括你曾经有过错误的婚姻，或者哎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婚姻，你的损失是，哎呀，早知道我早一点跟你结婚就更好了。不过一般夫妻都是晚一点更好哈，最好没有哈。那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损失，都会丰丰富富的，不会再有任何，都会丰富的加倍的给我们。奥秘也有一个负面的哈，在启示录17:7讲到那个兽也是一个奥秘，就是抵挡上帝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大，那也是一个奥秘。不过我想那个不需要我们太花时间去看了哈， 我们回到以弗所书这里，第一章的第九节，旨意的奥秘，基本上神自己就是奥秘，除非他启示，但即使他启示出来，对不信的人还是奥秘，就算对信的人也要有更大的信心，那个奥秘才算是得以化解。但是我们的悟性这一生恐怕都很难把神的拯救的计划、神的真理、神的福音了解那么透彻。你越了解应该就越爱神，你越能够了解越显示你是被神所爱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